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这一集大家听到时间刚好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嗯。
就是12月31号，
不知道大家迎来最后一天的心情如何。
应该不会有人乖乖在家里听 Podcast 吧。没关系，大家听到的时候可能是2024年的。关于2023年的一些小回顾，我们会找小娜来录一集，希望没有问题啦。我们现在都很难，所以我们都是预录的。年末的最后一天呢，我们要来就算是我们的食堂的传统大计划，就是我们的金菇奖。今年金菇奖呢，我们其实汲取了前两次的教训，反正就是又修改了很多，我们没有一次是跟上一次是一样的，很多方式很多模式都有在修改。这一次呢，我们是只给大家很短的时间，因为我们发现你给太长的时间，其实大家会投的大概前五天大家就已经投完了。这一次呢，也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这一次其实我参加人有点吓到我，我的目标是设1500啦，那没想到还是有突破，觉得很开心。就是我们这次总共有1619个人次来参加这一次的投票，因为有人只看韩剧，有人只看韩综，所以我们就是让大家都是你可以先选你想要投哪一个类型。韩剧韩综都有投呢，有 61%， 只投韩剧的呢有 30%， 然后剩下就是只投韩综。大部分韩剧韩综其实都会一起看
啊，会啦，嗯，
大概只有就是 30% 的人他是就是真的就是只看韩剧的朋友。不过我也很佩服你到现在还可以只看韩剧。
可能时间大家有限，
我们先聊韩剧。韩剧的奖项其实我们这一次也没有给大家太复杂的申论题，我们其实全部都尽量用选择题来给大家选择，当然一定会有就是我们没有想到的选项，那就请大家用其他来补充。所以其实我反而很爱看大家其他写什么，
对对，
就是大家其他写什么会让我觉得诶，其实原来这个东西是我没有想到的。也照我们自己的投票的流程好了，我们就这样照自己的投票流程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2023年的最爱韩剧。坦白说，其实我大概都可以想象前几名大概就是那几位啦，
没错。
就是那几位朋友这样子。我们要来公布第五名吧，
浪漫医生金师傅三，总共有100票。
金师傅三呢，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成功的续集系列啦，就是至少他每一次出新的续集的时候大家都很乐意的去看。第四名呢，
恶鬼343票，他其实就跟第五名蛮明显的差距了。
嗯，
对，
其实三四的差距不算太大啦。
嗯，对，
第三名是黑暗荣耀。黑暗荣耀还蛮强的，因为毕竟他算是
上半年的强档韩剧，三四月的时候，
没有，他其实他是2022年12月跟23年年初哦，好像1、2月还是3月，反正黑暗荣耀真的蛮强的，因为其实算是已经对我来说已经是上个世纪的韩剧了。对，只是因为我们后来是把它放下来，是因为去年他也没有参加到去年的投票，
嗯，
所以我发现还是蛮多人会选择他了，不意外啦，因为毕竟他讲的题材还有他今年确实宋慧乔或是黑暗荣耀也是席卷的，就是几个颁奖
白想的时候确实，
嗯，也是毋庸置疑是大家很喜欢的韩剧之一。第二名有点像是小黑马，因为毕竟他上架的时间也偏晚，然后距离我们投票的时间其实两三周而已吧，
可能是因为大家的印象还很深刻，所以大家就会很自然觉得说这一部我要把它当作我的最爱韩剧之一一样。
嗯，我觉得也有新鲜感，然后题材是真的也很不错，嗯，就是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那他也有487票，算是蛮高的得票率了。那这一部当然我们之前也有专门聊过一集的，这一部当然也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不过比较有趣的是，就是我有看一些新闻，就是 听说欧美有点看不太懂这部剧，
他们很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亚洲人社会压力这么大，
对，他们好像是确实无法理解为什么亚洲人会被工作啊，会被考试逼到就是精神崩溃，可能真的是文化上有差异啦、这部确实好像在 Netflix 的全球榜的表现就没有像之前这么其他剧这么漂亮么、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台湾我真的是看到很多人很有很大的回响在这一部上面。
对，
好啦，第一名毋庸置疑啦，
对、就是、我刚刚想说我们应该先公布第一名然后再公布第二名是不是比较有刺激感
对啊、第一名就是我们的 Moving 异能、这算是今年大概可能唯一一部又有好看就是又有人气然后叫好又叫座啦、直接这样讲就是有叫好又叫座，然后确实讨论度很高，然后又有跨圈，
你想想看他有850票，哎，就是我们有1600的人投票，然后再加上就是成语就是只投韩剧人等等之类，他有850票，就是他的比例是高达50%以上都觉得这部是一部很好的韩剧，在2023年
基本上应该有 80% 以上的人都选择说要投 Moving 啊，所以其实是算是今年迪士尼 Plus 蒸汽之作，
可以这么说啊，因为你现在看来就是恶鬼其实也是迪士尼 Plus， 所以我觉得、然后浪漫医生金师傅3也是迪士尼 Plus， 其实看一看其实迪士尼 Plus 真的还蛮不错的哦，今年、
而且提到这个我就有点有趣啊，因为其实以电视台产业界来讲的话，恶鬼跟金师傅其实都是 SBS 的戏，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 SBS 也蛮强的，然后前五名里面只有恶鬼跟金师傅是电视台有放送的，其实黑暗荣耀精神病跟 Moving 全部都是 OTT 的戏、可以稍微讲一下6到10名这些其实大家也都是很喜欢的，只是每一部戏就是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受众啊，只是那个受众不见得是很多人这样，不见那么大众性这么强，不过其实都还不错、那第6名是闪亮的西瓜，那第7名是车贞淑医生，然后第8名是模范计程车2，然后第9名是坏妈妈，然后第10名是浪漫速成班。1到10你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都还是韩剧的很强项，就是在讲任何的情感的东西，就是不论是亲情友情或者是跟这个社会奋斗的这种人际关系的纠葛，我觉得大概都是韩剧真的是这几年被大家很喜欢的强项，不然就是要看的就是非常的有快感的戏，比如说像模范计程车2，
我觉得就是以恶制恶以暴制暴这件事情的话，大家其实还是蛮喜欢看，大家不过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明亮一点爽快一点不要那么血腥暴力、然后我觉得模范计程2确实取得一个比较大众的口味，因为今年确实蛮多的、可是大家都会说这还是太残忍了，所以就有点就声量的没那么好啦，不过我觉得模范计程2也是，而且再者是我觉得它也是续集蛮成功的一部，
这样的策略还是可以继续往下做的。
对，而且我记得车贞淑医生他应该是今年韩剧收视率数一数二高的、然后浪漫速成班也是嘛，
还是可以看得到就是中年中年的哥哥姐姐们还是有努力的
真的太棒了严正花，
对啊，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看下来其实也不是完全都是那种青春洋溢的小帅哥们的天下，
没错，我觉得这样子突然间让我充满信心
不错突然变得很励志的很励志的回答了。在年度的韩剧之后呢，我们其实也在今年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小改革啦，就是我那时候在准备投票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啊，我们应该要来让大家打一个分数，因为我跟王喵在各自的粉专下面常都会看到有人留言，甚至其实在这一次的票选的就是韩剧感想留言也很多人说啊，今年剧荒啊，就是不知道看什么啦，
我记得好像黑暗荣耀之后大家就开始就是有点往走下坡，对不起，就是韩剧就是有点走下坡的感觉，而且就是开始有那种新闻出来说哇韩剧是不是要泡沫化或干嘛，反正就觉得这个影视要就是影视王国要拜拜的那种感觉，就是一直在甚嚣尘上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好，如果大家是这么想的话，那我们不如来就是那个蘑菇就想说那我们不如来、
化为数字吧，
对没错
就直接让大家化为数字吧不要只 是体感温度，我们要很确确实实的、
而且要大家的体感，
数据分析做多了有通病吗？
而且要大家的体感温度，不是说我觉得怎么样、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样。1600个人我觉得应该算准，比较准确了吧。
对啊，其实总共有1400多人有对韩剧就是今年的韩剧的品质打分数，或是、不能讲品质，就是你今年收看韩剧你的满意度啦，我们应该说是你的满意度调查。结果其实大家没有很剧荒啊，大家分数很高欸，大家知道吗？从七分七八九十，总共有超过 53% 的人都打了这么高分欸。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80分是一个不错的分数啦。
我老实说我原本以为会在6到7之间，
其实我也是
因为我自己的分数也落在这里了对，然后我没有想到不知道是鼓励分数还是怎么样，大家还是有
看之后就觉得说其实也没那么差啊这样子、
可能大部分的人不像我们是必须把它每一部都尽量去挑来看，大家就挑自己想看的。那如果有挑过，你可能大部分就会觉得
其实还不错，
然
后或者是对这个演员或这部剧、那比方说你在打分数的时候你心中冒出来的人是 movie 艺人、那你就会觉得说 movie 艺人不错啊，然后就打得很高、这也不太确定大家 的心理，但是这个分数我们是觉得我自己很满意啦。如果我看到我小孩得到这个分数我是觉得还 OK 的。
对啊，因为其实整个平均下来有 7.4 分、
对，然后再来是大家大部分人都是打8分，因为平均是因为有些人可能打一两分，
对，也有人打一两分我觉得打一两分我有一种替你感到可怜的、就觉得哇今年的韩剧真的让你好不满意
对
那打8分的其实第一个有 20% 的人打了8分，有 15% 打了7分，有 9% 打了10分哦，也有 8% 的人打了9分哦、所以其实都是很高的、很高的位置欸、对，所以其实反而打那个5分啊6分啊其实都
比较少一点，
都比较少，所以我觉得整体看起来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满意今年韩剧带给大家的满意度啦。然后我觉得这个调查就是感觉我们会持续的做下去，如果我们金箍奖有继续的话，因为我觉得如果多累积几年的数字这个会蛮可爱的，
我自己也觉得很有趣、还蛮好奇的，
就会看到就是大家高高低低的变化这样子、可能说因为我们去年没这样，说不定去年或前年其实是9分
对啊我自己也想，如果说好来去年是9分90分，然后今年大概80分，那你就会知道落差10到15分，那确实在大家的那个满意度的感受上面是有往下的、没错。
今年让大家有多了一个打韩剧满意度的一个部分，那总共平均就是 7.4 分哦。接下来呢我们来聊，按照顺序也先来聊一下，就是因为每次办这种投票啊，我觉得都是那种11月或12月开播的戏就很吃亏，因为它刚好就会被我们排除在外，然后呢隔年还要再办的时候呢它又太久了又拉不回来，所以我们想说好了，我们今年把那个 gap 补起好了，我们就是大家评论一下你现在11月12月你现在刚开播或是即将要开播的韩剧，然后让大家票选。结果呢票选结果也蛮有趣的呢，就是前三名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那几部剧
我们都还是有pink 到大家的 pink 之类的那种感觉吗？
对，但永远就是开播很开心啊，然后看了几集不错那现在就有点不太好说了，
这是有一点就是韩剧的通病吧，就是有点虎头蛇尾啦。
对，然后开始有点水兮兮的这样子
对，但没关系，我们大家都是展望新韩剧，就是反正这一部就是
永远期待下一次的韩剧。
对，没错，我们也有办就是2024年最期望的韩剧啊
对对对，
到时候我们再来讲。
对，那其实第一名就是《恋女浦氏契约结婚传》，然后第二名是欢迎回到三打里。这部有点有趣，因为我们投票是12月1号开跑嘛，但是其实他12月2号才开播，但还是蛮多人在还没有开播前就选了这部剧，
这是他的期望值因为其实等于说我们你在投票之前他那个时候应该只有播两集而已，所以这个真的是都就是充满期待的意思。
对，然后第三名是与恶魔有约，然后第四名是运气好的日子，就我们那一天几乎都聊到了。
没错。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完美的结婚公式，然后跟我说爱我，婚礼大姐，少年时代，白昼之月，这个大概是在6到10名的部分。然后大家在这边填了其他还蛮有趣的，像什么犬系恋人，
哦，对，我们也有聊一点点。
然后我的男神丘比特死期将至，虽然还没开播。
哦，对，当时啊，嗯，但是我记得，因为我们还没有买嘛，这个平台还没有买，但是看起来好像真的回响还蛮好的。
我们决定等他
二部上的时候
再来看。对，然后另外也有。就是大家不知道是在耍宝还是怎么样，就是有人跟我说《盗贼之歌》，他已经不是、
啊，因为他已经播完，你可以在最爱韩剧中去把它选完。
对对 对, 對，或者是像那个无人岛的 Diva，嗯、他也是已经、
啊、那个也是，对 对, 對，
就是也蛮可爱。我知道你们可能真的很喜欢这些戏啦、嗯、只是写在其他我会有点，就是让我会有点笑了一下
的。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是很多人。比印象比较深刻的反而是很多人都说、哦、他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嗯、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才三四集或五六集，但很多人其实都还没有入场。
嗯嗯嗯，正常啦，通常很多时候都会等就是
张、
嗯、
望一下，
对，可能等王喵说好不好看啊、嗯、或是等谁说好不好看才会入场。好，那这个就是你目前就是喜欢或是期待的一个on档韩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就是刚刚已经有聊过2023最爱的韩剧了嘛，那接下来一定要聊一下你最爱韩剧里面的演员是谁啊，因为毕竟通常这个就是有时候你是为了演员看剧，有时候你是看了剧认识了这个演员。第五名是
《黑暗荣耀》宋慧乔，
乔妹很强呢、欸、
我也这么觉得，因为我们真的觉得黑暗荣耀有点吃亏，因为他上半年那在大家的选择中是比较不会去选择他的、嗯、然后虽然说他在白想中就是有拿下奖，可是他可以也是在我们的榜单上有就是列到第五，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能够排到前五名都是蛮厉害的、嗯、
因为其实大家看我列出来名单也是超级无敌多、欸
嗯、对，没错，我想说这么长他真的会好好的看吗？那我至少觉得说哎、欸，那表示他的这一次有点算是转型嘛、嗯、的演技就是有受到大家的肯定。
就是宋慧乔部分，他其实也拿下了 16.9%， 246张票，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坦白说、嗯嗯、第四名
Movie 韩孝周，
这个我想也毋庸置疑啦，
对，
在 Movie 里面也是动作戏啊或者亲情戏也是都非常的厉害，这样
而且这样子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是知道名单人，就是现在听众还不知道，我看诶其实女生蛮多的、欸、
嗯嗯，女生哦，前五名四位都女生耶、欸、
有四位女性。
有人会问我们说为什么不猜男女演员啊，但我们是有点刻意不想去猜、欸、
没错、
哦、我们是觉得演员就是演员嘛，就是如果你喜欢，
而且我们也 不分配角跟主角，
对，就是你只要你喜欢你就是你就投趴吧。前三名呢，你要先公布第一名嘛，
第一名Moomin 柳成龙，
这也毋庸置疑啊，
对，因为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悬念，所以我要先公布他。
因为柳成龙那时候我自己看 Moomin 的时候，我就说他值得拿下一部白想艺术大赏了。
没错、
欸、他这个年纪又里面又要打又要摔，然后又要谈情说爱，然后又要
跨年度，他大概从青少年然后演到老
啊，对啊，然后友情有亲情有爱情，真的是什么都乱一轮欸。我真的觉得其实 Movie 的男主角是柳成龙吧、
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对、啊、
然后再者是因为我觉得之前大家就他以前都是演重要的配角，所以他戏份不那么多、嗯、大家对他的印象没那么深刻，只是说哦，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可是在幕屏中就是真的让大家有了新的感觉，然后就类似有一种新演员的感觉。其实如果大家没有在看韩国电影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熟他、嗯、然后他很哇，就之后都会为他留一个位置。
韩国演艺圈或是韩国演员演技这样子的话，你会很佩服是不同年纪的演员都可以找到各自的适合的作品跟角色啦，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蛮强的、嗯、而且等于你的演技之路其实是生命是很长的。
对，我觉得他就是真的有他热爱然后这份职业、嗯、然后而且非常的敬业，大家就、嗯欸、这样子滚，然后这样被砍被杀、哦、真的
那是不简单的事情，
没不对、嗯、
对，我自己都想我到他的那年纪我应该都很难很不想要这样子。好啊，那接下来二跟三名你要先公布。
好，第三名恶鬼金泰梨，
嗯，其实前三名都蛮接近的、
哦、对，
其实没有那么差异这么大，
嗯，就大概只差20票左右，
对，都在 就只差1-2% 的百分比啦、
所以大家每一票都很重要哦。其实
对，那金泰里拿到了334张票，23% 的观众其实是投给金泰里的。第二名呢，
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朴宝英，
宝英妹妹呵呵，票数是367张，然后是 25.3% 的朋友都投给他。宝英我觉得他在精神病的表现是真的非常的可圈可点、而且看到有人说就是他觉得他终于克服了就是大力女子
那个可爱的
形象的小形象了。那我也觉得确实，因为宝英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他有点被外形受限，因为他就是真的是可可爱爱的、然后
就是有点甜美然后善良的那一种形象。
所以他其实从以前到现在演的女主角虽然个性也白白种，但是其实大家对她的那个印象还是都是那一种很正向的很可爱的。但她在精神病房后半段的演出，大家会发现她其实是更有实力的演员，她有把那一种主角的黑暗面跟可恨之处都演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宝英拿下第二名也是真的很厉害。毕竟第一名是柳成龙，这个实在是没话多啦。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没有办法。然后金泰里真的，我们之后报还不会再称赞他，应该，但是他就是可能后面还有他的奖项、但是哇，这个真的是恶鬼，他演那个真的是太厉害，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因为我们有给就是后面有一个票选是印象深刻的一些演出嘛、我觉得金泰里的恶鬼的那几幕让大家都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觉得他会上榜也是真的是实至名归。
你可以看到朴宝英或是金泰里他们都算是一直在挑战自己，其实都是啦，韩孝周、宋慧乔都是，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全部都
想要找不一样的，
对，大家都在挑战不一样的戏路，就是希望是可以让自己的作品或让自己的经历更加的丰富。
我觉得这样很棒、我觉得如果就是你知道在一个韩剧戏剧的演员中、但他们都充满这样的想法，然后不断的去发掘自己、其实这样真的是这对整体的那个韩剧是真的就是往上提升的。
讲完前五名的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演员之后呢，其实一样6-10名我稍微念一下啦，就是第六名是高允贞 Moving 的高允贞，其实他也爬得蛮快的，那不过因为我觉得他在 Moving 的角色本来就是很可爱很受到大家的喜欢、都会想有这样的女儿。
之后他的下一部戏大家就会很期待。他确实也是非常期待。
对啦，下一部戏可是不期待也不行了。
对。
然后呢第七名是赵寅成，然后第八名是南宫明。那南宫明其实我觉得他的演技超强悍的啦，我觉得这个不论他有没有那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演技真的是超强悍的。然后第九名是无人岛的 Diva 朴恩斌，然后第十名是浪漫速成班的郑敬浩。
我发现 Moving 蛮多的、就是唯一重复的就是在这里唯一重复的就是 Moving 了。在其他中我常常看到的是原来这就是爱啊，金英光这一部、这我一定要稍微再把它叫提出来讲，因为我确实也觉得就是金英光在原来这就是爱啊这一部里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好。
讲到其他，其实其他也有大家算投票的不多啦，金英光至少其实累积的也蛮多人的。
对啊、
其实可能是我的错，我没有把它列在选项里面。
没有，我稍微数一下是没那么多啦但是我们是常在其他中就是因为其他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填嘛，但是还蛮多人提到他的，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们要就是也要拿出来，就是他也我们觉得他也非常值得肯定他在这一部，而且我觉得这一部也蛮好看的。
然后也有人提到像是罗美兰啊，坏妈妈的罗美兰、或者是离婚律师的曹承佑，剧的如果他的口碑好然后他的声量高，就代表越来越多人有看过这部剧，那当然他会被选择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啦。然后没有在前十名或是没有列进去的，不代表是就是他演技不好或者是不够喜欢，可能只是那个剧他本身的受众没有那么的广这样子而已。好，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最爱的韩剧演员的票选的部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CP 组合，就是怎样都不可以放弃的选项之一，就是2023年你最爱的 CP 组合。 不限生物，不限性别，不限年纪，不限关系。
对，
对，
你要跟石头谈恋爱也是可以。
对对对，你要虽然在这边我也是有尽量把它弄成选择题的，可是真的太多太多种可能性了，所以我就是只是也是很庸俗的，就是先把那个就是
把男女给分，
对，男女或者是我觉得就是
男
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我把它放在进，但是其实也是鼓励大家可以用其他啦。我们一样是公布前五，先公布前五名好了。然后第五名是浪漫医生金师傅的安孝宪跟李圣经，这一部其实他们毕竟也二搭了，从二搭到三嘛。
对啊，有累积一定的人气了。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也算是就是是大家公认的 CP 的组合。第四名，
欢迎来到王之国，李俊昊、林润儿，
这一部不就是靠我们的 CP 撑完的吗？除了 CP 还有什么呢？这样打
这样讲有一点那个，但是这一部就是欢迎来到王之国，大概就是整个里面就是整个票选面比较容易被看到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了。
当然因为这部就是很典型的爱情剧啦，所以当然大家一定要就是喜欢这个 CP 你才会看得下去。
而且我记得他们从消息放出来，就是开播前消息放出来，其实大家就非常非常的期待。
前三名呢一样要公布，怎么公布？我们要比较想要制造悬疑感，
我这边还好，我们先从我们就三二一好了，就是每周我随心所欲这样。
第三名是精神病房 CP， 就是精神病房的也会迎来清晨的朴宝英跟严宇臻。那当然了，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在精神病房这部戏里面真的也意外的，因为其实两个人的外形跟年纪
那个时候会想说搭吗？就是对不起，
就是会觉得
我们家宝英跟他搭吗？虽然我也很喜欢他，但是那个时候也还蛮期待的。
严宇臻在里面饰演那个角色真的是完美情人，从头到尾都非常的体贴宝英这样子，而且站在宝英的立场去思考很多事情。
我自己是觉得他有一些小点，就是比方说坐公车他会提前站或赶，反正就会想尽办法就跟他搭到同一辆公车，这件事情就
很可爱。这种人就感觉很容易就可以把王喵追走的感觉。
不，这很难说，因为你看的时候你是上帝的视角，你会觉得很可爱。但如果依照我这种就是神经很粗，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
好可怕哦，竟然这样子。
我可能完全不会发现就是这个人就是提早搭公车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哦真的好巧哦。对
对，所以第三名是我们的朴宝英跟严宇臻，然后第二名跟第一名呢都是我觉得也都不意外啦，就是都是 moving 系列的，
就是小孩组跟爸爸组，
就是那个儿媳妇跟儿子组的高允珍跟李正和，然后第一名就是那个父母亲组的赵寅成跟韩孝周。
我觉得赵寅成就是至少有背负起了这个就是 CP 的那个重责大任。对，很帅。
那其实高允珍跟李正和，因为这一对就是小朋友，对，然后其实你会觉得很可爱啦，就是他们很多行为或者是很多那个会让你感受到那种
抵不了会飞天的爸爸，
就是青春感。你看我们儿子也会飞啊。
对，那个哦，接吻感不赶快，对，
不太一样啦。然后赵寅成跟韩孝周本来 moving 的整个的一个粉红火花主要就是他们担当演出嘛，那赵寅成他真的是也是很 gentleman， 而且他们其实有把那个粉红火花延伸到偶然成为社长嘛。
哦，对啊。
所以当然大家就是毋庸置疑会选他，而且这一对可能也很多人会觉得他们可不可以线下也真的有在一起的。
就是太多，我觉得那个韩孝周很百搭，所以就是他跟其他人在就是演其他戏的时候演 CP 的时候大家就会说哦，那他们可不可以在一起。
也希望他们可能可以在如果 moving 第二季啊或者是有其他戏，我觉得他们俩也可以再搭一次看看，因为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除了前五名的 CP 之外呢，后面的六到十名的 CP 呢，就是大家有选的，就是闪亮的西瓜，就是崔显旭跟丽云，这是父子档。
对，
然后恋人的南宫珉跟安恩珍，其实恋人你如果有看后面，其实他们两个真的 CP 感有出来蛮有很深，跟你前面看起来就一路看过来到最后真的是有堆叠到最高的感觉。然后另外呢就是灾后调查故事二的金来源跟孙浩俊，这个是在第七名的部分，第八名的部分。这一对其实算是很多人原本看灾后调查很期待的一对啦，
悲恩，
但是无奈的被编剧拆散的，
他是里面唯一悲恩的人吧，我要哭了。
对，第九名是恋爱大战的刘台武跟青玉彬，其实这一部当时也是有获得很多的好赞。
对，所以可是我觉得他也是比较早上半年的戏，所以他在这边又冲出来，我有点吓一跳，因为以讨论度他蛮快就结束了嘛，然后但大家还记得他，我觉得这真的很不错。
最后一名呢，就是我那时候放上去，但是其实我也很意外，就是他竟然也有冲到第十名，就是李世荣跟裴仁赫，就是大家果然还是还蛮喜欢他们的。那在其他的部分的话呢，
我自己乌米还有一组组合嘛，就是我虽然就是找不到路但我找到你的那个柳承楼跟郭善英，这一组就是大家也印象非常深刻，
也蛮多人选的。
对，再来原来这就是爱啊，就是这我会把原来这是爱就是金英光跟李圣经，李圣经是在 CP 组合里面唯一重复的，因为他在那个浪漫医生金师傅二里面跟安孝宪就是也得到了，然后他在原来这就是爱啊的金英光跟李圣经这一组也蛮多人投他们的。
因为其实我也蛮喜欢金英光跟李圣经的CP 感、
这个
我觉得比安孝宪更深这样子。然后也有蛮多人写其他有写到《盗贼之歌》金南吉跟李浩真，我觉得确实他们两个也蛮有 CP 感，果然那个感情都在打架中延伸出来。
还是成熟一点的男人比较容易得到票数呢？
对啊，然后《闪亮的西瓜》也有人写崔显旭跟申盈秀啦，确实其实他们两个也还不错这样子。还有人写《爱情的理解》刘演习跟文佳音啊，然后另外就是恶鬼里面金泰梨跟吴正式也有都有人有提到，然后朴恩斌跟蔡宗协都有也是有人在其他里面提到，还有人提到第一批逃兵追妻令的丁海颖跟具教焕。
哇，没有想到大家还是记得他们呢，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一对组合。
然后陌生人的秀英跟朴成勋也是有人都有提到的。
我觉得那个陌生人的母女组应该也要来一下，我觉得他们的组合也非常的棒。他们的母女的对戏都很好。
那这就是在我们的 CP 的部分啊，就是也给大家参考一下，你也可以想一下你喜欢的 CP 有没有上榜咯。好，那接下来算是一个小小的申论题啦，就是在今年的韩剧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剧情，其实蛮多人有写的，不过你看了一下大概就会，比如说像如果大家写到异能的话，就一定会写到柳承龙就是哭着去看他妻子的最后一面，然后准备丧礼换衣服，然后还
那一段真的是
对，就有人很多人提到，然后也有人提到像赵寅成就是倒吊着就是帅气的
kiss 那一个吗，
对，射击出场啦。对，就是大家都会写到就是这些大家本来就印象很深的场面，然后恶鬼的话大概就会写就是金泰梨被附身的时候，然后精神病当然就是发病的瞬间都会有人就有提到，不过比较特别像精神病有人提到说金书婉就是从考生他递给朴宝英就递给多恩一个3000万小卡，一那一幕也有人觉得很感动，就是印象很深刻。基本上大家提到的大概都是每一部剧的一个经典的名场面啊，恋爱大战里面的武打戏跟吻戏大家也都是很喜欢，所以其实分析一下大概就是吻得好看的打得痛快的帅气出场面的或者是很恐怖的，我觉得大家就会印象的很深刻。
我觉得就是你会知道这种东西是不好诠释的，我觉得像那个金泰的恶鬼你就真的会被吓死，就是不是吓到而已，我是吓死，然后你就算知道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然后你下一幕会是什么的时候你还是会就惊，就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冲击的那种感觉的话，大家印象就非常的深刻。
然后也有人提到灾后犯罪日那个日记孙浩俊死亡的那一段也印象很深刻。
对啊，
有我们那时候也都有受到冲击。还有一个我有特别 mark 起来，我觉得这个有点灵异。这位朋友写说他印象最深刻，他写说在恶鬼结局后面几分钟不是会变灰黑白然后会慢慢模糊的画面，然后播完之后他的电脑就自动关机了，
哇
然后弄了很久才开机成功，然后他还一直以为是自己的电脑问题，不过后来发现剧情是真的黑白然后慢慢模糊。
这到底是什么、
但是因为你有自动关机这件事情有点可怕。
对啊，很奇怪啊。 大家就是怀着正念，就是正向的心看这部剧。
对，这个是我看到我也印象很深刻的印象很深刻的留言。好哦，那这就是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剧情大家的一个分享的部分。那在韩剧的整体心得的部分呢，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其实大概就是都还是很夸奖韩剧，还是一直都有让他们看到新鲜的或者是很赞叹的一个编导的一个功力啦。那不过也有一部分的人就是会觉得今年好像有看韩剧，但是每一部都空空虚虚的感觉。
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人，我们先讲，可能我们就是当然整体而言是有好有坏。那我们有像这一个，就是我也觉得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就是他觉得说，就是他觉得韩剧的 OST 这两年没有那么强烈的共鸣感，他觉得配乐这一块好像有比较萎缩一点。
嗯，
对，然后我确实也觉得说，诶，以前可能都会有一些很强烈的 OST， 然后你会一直不断的 repeat， 但今年好像确实是比较少一点点的。
然后也有人提到就是今年好多落火的场面。
哦对啊，这个
感觉落火一直在被置入性行销，跟 Subway 一样。
我觉得落火真的太多了。
我也是想说大家是怎样，是因为觉得很漂亮，第一前两次看的时候觉得哇好漂亮哦。
哦，我记得我前两而且我好像是去年就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漂亮，然后还去查说诶就是韩国哪里有落火，然后落火节是怎么样，然后我还想说，哦，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去看，然后现在已经想说怎么到处都是落火。
然后也有人提到说今年也蛮多前世今生梗的，确实啦，
嗯，
就是这个也是蛮多的。
对，
也有人提到一个我觉得还蛮，就是我不知道这算抱怨还是什么，但我觉得很可爱，他就写说今年好多剧的男女主角小时候都认识，然后互相牵绊，可是就算我有缘遇上一个帅哥，我就算条件很好还是无法战胜他幼小时候遇到的小妹妹。所以就是要跟那个小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那个比方说与恶魔有约，他就不是
哦，
但是他有前世今生梗。我不知道如果说就是他回到前世今生梗的话，那你又会抢输别人。
不是，因为他强调的是，他的意思是说当他条件也很好，然后他遇到一个很好的男生，但那个男生有一个青梅竹马，有一个小妹妹的缘分在那边，他怎么都无法克服。
对，然后所以那个与恶魔有约比较算是这样啊，他真的是一个新的恶魔，然后就是认识了之后两个人就在一起，所以就是但那个女主角也有一个深情守护的哥哥。对，所以就是新旧就是大家可以挑一下。
不过其实也蛮多人有提到，就是说啊，觉得真的是演员就算再怎么会演还是要遇到一部好的剧本，然后大家都觉得编剧剧本很重要。不过我觉得这个哈，就是真的有时候剧本好不好或者是怎么样，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一部分我真的觉得是运气，因为有时候他们在刚开始接这部戏可能拿的是前四集或前六集的剧本，通常我们看戏也是前四集跟前六集是还蛮好看的啦。
然后也有时候是剪辑的功力啊，而且我记得今年其实因为 OTT 平台的关系，然后很多比方说他原本的架构是16集，但因为他在 OTT 平台上他就必须剪到12集。其实你只要这样一剪辑，其实是剪辑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你一剪辑那个整个架构或什么逻辑就坏掉了，然后就觉得说他在演什么啊。对，所以就是其实后制或者是有些东西实在是太不可抗力了，你也没办法预料到。
有时候看到好的剧真的是要多多珍惜呢。那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是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看韩剧十多年啦，我感受到几次那种很明显，就是当你今年比如说很多厉害的编剧在今年或是很多好看的剧本都在今年，你可能看到每一季你看到一到两部，通常你只要每一季可以看到一到两部是真的很好看的，然后一年这样看完的时候你大概心里就有个底说隔年就会很糟糕。我觉得去年的韩剧真的表现得很亮眼，所以导致其实我觉得今年确实就是好的编剧，就像卢编啊，或者是朴海英编剧啊，或者是像金鱼鼠编剧，他们其实都不需要花时间嘛，就是要花时间再去写一部剧本嘛，像金一基编剧也是一样嘛，所以我会觉得说一定会有一个剧荒，就会有一个周期啦，
我们就比较
不会觉得它是泡沫化。
对对对，我们就是平常心看待。但我觉得就是像今年 至少我看到姜潮啊、嗯、就是姜潮就是一个算是一个新起之秀嘛、嗯、他虽然是个大叔了、嗯、可是他在 Moving 就是写得很好，我觉得还是可以挖掘到很多不错的宝石。
讲完我们2023年的整个韩剧心得之后呢，接下来就是2024年你最想看的韩剧咯。因为其实虽然就是2023年也要结束了嘛，所以当然我们就是要来期待2024年的一个新韩剧。那我有先上网找了一些就是2024年已经知道会播出的韩剧，然后给大家做一个票选。在新的韩剧的部分的话呢，第五名是眼泪的女王，那她是金熙元导演跟朴智恩编剧，演员可是金秀贤跟金智媛呢，听说好像是三月会播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哇，朴智恩编剧真的是大家就是来吃哇，好期待哦，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欸。
嗯，
对啊、
嗯、我比较期待熙元导演啊
因为朴智恩编剧他会比较就是、嗯、天马行空一点点，
嗯，
所以就是金熙元导演要怎么拍出来，我是很期待。我应该说对金熙元我是就是觉得完全不用担心，所以我很期待朴智恩编剧怎么去就是写这一部，
期待一下。因为毕竟金秀贤也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有拍电视剧了。
嗯，
第四名是问问星星吧，他是孔孝镇、李敏镐、吴正式出演的。
哇，
我记得他好像是太空剧吧，
你说因为跟星星有关所以是那种，
我记得他好像是太空剧、嗯、就是有一点带着科幻感的部分。那李敏镐也很久很久没有在韩国市场有电视剧，
因为之前
是爬庆狗比较是国外市场的、
嗯、
对，所以就是问问星星吧，我相信也蛮多人期待的。第三名是郑年，他是《衣袖红镶边》的郑智仁导演的新的作品，而且他为了导这部戏他离开了 MBC 他辞职了，因为之前好像是郑年好像没有办法在 MBC 完成编制，可是他又想要拍这部，他好像就离开了 MBC。 那演员是金泰璃、哦、辛瑞恩、罗美兰跟文素丽啊，这个名单也是超级强的，而且听说是全女性的电视剧。
对啊，这样看起来目前看起来是没错。
嗯嗯嗯，因为金泰璃也为了演这部戏把头发
剪
掉
了、
嗯、所以也会很期待他后续的实际的演出。第二名是我个人很期待的我个人很期待的，
大声的说出来，
因为是孔刘加徐玄正，这一对我可是敲碗敲了好几年呢。
欸，你预言过，你预言过。
对，我预言过呢，就是 The Trunk， 然后超级期待他们的，就是而且最近已经有看到一些剧透照，就是他们在路边拍摄的花絮照有流出来，我真的看了我就觉得、哦、真的好有 CP 感希望他们两个不要让我失望，剧本也是对，孔刘啊，毕竟你知道吗，当玄彬结婚之后我们只剩孔刘了
应该还有其他人啊，拜安内
苏志燮也结婚之后我们也只剩孔刘了
好
对，所以就是孔刘加徐玄正，加油，这一部我会很期待的、嗯、希望真的好看。我觉得有时候太期待齁都会受伤害。
对啊，你这样在那边说的时候我想说啊，这真的是这你知道就是不晓得会怎么样，不过有期待就是好的啊。
好啦，然后第一名呢当然是我们的申元浩导演监制啦，他并不是亲拍、嗯、但是也算是他们都是有参与后面的一个总管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总有一天机智的实习医生生活、嗯、就是名字都要取得这么的机智吗？
对，很强
对，然后当然女主角是高允贞，然后后来其实陆续也有出来一些演员啦，但因为你知道深岛的特色，深岛他们戏的特色就是其实你没有看到戏之前更都不认识他们演员是谁，
对，
里面最有名的就是
高
允贞而已、
嗯、
其他我真的都不认识所以我们就会期待就是这部戏他们的状况咯、嗯、那前五名其实大家名字列出来都是哗啦哗啦响啦，大家应该都会就是很喜欢这样子。
对对，
六到十的部分呢就是比如说有打招呼的关系是韩志敏跟李俊赫饰演的，然后另外九个拼图是金多美跟孙喜九，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就是金多美大家就是因为很新的演员想要进场
加孙喜九啊。
对啊
你干嘛漏了孙喜九
啊？有啊，我刚刚漏了吧不好意思，没有，我没有要漏掉他，我怎么会漏掉他呢。
对，然后呢接下来是搜查班长是李帝勋跟李东辉，那这部是翻拍很久很久以前的韩剧、
嗯、
所以大家也会蛮期待的。接下来这一部算是我个人 个人从整个编导跟演员我都觉得整个好冲突，但我又好期待的就是一切都会实现，是李秉宪导演哦，就是机不可失跟浪漫体质的李秉宪导演搭上金银鼠编剧，哎，
这边安诺搭，
我就想说这两个
跟黑暗荣耀是被安诺搭，
一个是对啊，就是完全一个是
你要那我们再跟备课一下，叫做继承者们跟浪漫的体质，就是你会想到哦，到底是怎么搭，
可能就是用吐槽风来趴继承者们吧，
对
对, 对，所以这一对我是真的蛮期待。然后他的演员是金宇彬跟秀智，然后听说安恩珍也会加入，
对
女二的部分，所以这部莫名的，我本来没有那么期待金宇彬编剧，但
是
因为
有
李秉宪
导演，
对，所以我就整个觉得实在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看到消息，我马上传给王喵说，哇、哦、靠，这两个人也太冲突了吧。
不要这样子，不一定就是金鼠编剧也是可以写出很就是
厉害的戏吗？
那很厉害的那个笑梗，
我错了，金鼠编本来就可以写出很厉害的戏。
你才会被打对不对？
对，我会被打，他可以写出很厉害的戏。但是有时候就是他如果爱情的，
不知道他怎么会不会搞笑、会不会写搞笑，
对，因为爱情有时候他的爱情的那个元素放太重，我比较吃不下来啦、对，好，然后最后一个是北极星，他也是西元导演的，然后加郑瑞景编剧，就是小女子编剧的，然后演员是全智贤跟江东远。
哇，江东远呢、江东远大概也是我就是一心期盼他可以从大荧幕到小荧幕的、没有想到也是等到这天了。
目前在前十名的新剧其实大部分真的都还蛮期待可以看到真的实际作品出来、在其他的部分有人也提到热血司机二、信号二，
哦对、
就是
所有的续集系列大家都很期待，
对，然后、
有那个啊你辛苦了 IU 跟朴宝剑，
哦对对
对
对，
这一部也很多人敲完
Sorry 我忘了写进去，
没有没有，其实我有想到可是因为他拍到一半然后又没有消息，然后他没有真的说出说哦他在2024年要上档，他在2022年的时候好像被列入2023年期待的韩剧、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你到底要不要上档，因为近期没有提到他上档2024上档的消息，所以那时候就没有特别把他放进那个选项中，我们没有忘了 IU 跟朴宝剑，这怎么可能忘，而且导演是金元喜导演哦、对，
好啦是我忘了啦。然后另外当然也有人提京城怪物啦，不过因为京城怪物已经上了啦，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可以去看咯、这个就是在就是2024年大家最想看的韩剧系列里面，希望大家真的就是看得完啊。
对啊，其实那时候蘑菇列出来的时候我想说也太多了吧，
看得完吗各位。
对，希望就是大家就是继续努力啊，
期待明年此时的金箍奖，
没错，
看跟这些戏到底有哪些是真的是有符合大家的期待的，
孔流。
对啊，其实我觉得也好，我就2024年的期待，这样我们明年来回来顾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前十名是不是大家心中的前十
名，
对，可以验证一下，
对对对，
好哦，那这个就是在韩剧的部分稀里呼噜的跟大家聊了这么久，
对，
还没有聊完哦，因为我们还有韩综，不过韩综因为韩综真的太难聊了，所以韩综我们做的很简单，就是大家请原谅我们，因为韩综真的是
他要再分其实蛮难分的啦，
对，
但再者是我们必须老实的说，就是因为看韩剧已经很花时间了，韩综上面我们也没有那么的普遍的看所有的，因为会比较老，如果以就是俗话说就是我们比较偏食一点点，
那韩综的部分的话呢，我们一样就先公开前五名好了，第五名
虽然没准备什么菜，
那其实这是永芝的 YouTube 节目，而且其实他今年好像做的比较少，因为永芝真的超忙的
超忙，但他一很好看，所以二大家也非常的期待啊，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他只要有出大家都很期待，
想想看这一部我们也是有聊过的呢，
第四名的话呢是种豆得豆，那他也是算是一个新的尝试啦，罗 PD 系列的一个新的尝试，那这个我们有专辑，有专门有一集也有去聊，就大家喜欢也可以去听那一集，然后第三名是
魔鬼的计谋，
这也算是今年 算是比较讨论度也稍微比较高的。
嗯，我觉得，而且我们昨天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朋友也在说他正在看《魔鬼的计谋》。
嗯嗯嗯。第二名呢是罗 PD 的 Channel 十五页 YouTube 的各种节目啦，大家
因为太多了，所以我们把它刮在一起。
对对对，什么唠唠叨叨、吵吵闹闹、文化中心、沟通之神，
我们很怕，就是我们把它列出来之后，大家第一个会觉得我们偏心，就是觉得怎么都把它弄了，然后再来是大家在那边拉那些选项的时候可能会生气。
对对。对，反正就是以罗 PD 为主角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列在这边，那它是在第二名的部分，也蛮分数也不错、欸、嗯，然后第一名的话呢是 Biong Biong 地球娱乐12，
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就是疑问，就是
他已经连续蝉联两年的冠军了，应该是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哇，
对，然后 Biong Biong 地球娱乐其实也光这一部就获得了 45.6% 的人，
大家都是想要投这个票，然后就进去韩综的选项吧。
我想应该是、嗯、不过地球乐视确实也我记得也蛮跨界的，因为我也是三不五时好像会听到谁谁谁说他的朋友也看了地球乐视，而且是平常不太看韩剧韩综的。
因为我在我的那个就是我在脸书上然后 follow 的一些人，然后那些人我不觉得他对韩国综艺会有任何的兴趣，但他也会说他看了就是地球娱乐是二，然后很喜欢谁谁谁、嗯、所以我觉得他确实算是认知度蛮高的一部韩国综艺节目。
嗯，我们再回来讲一下，第六名的话是偶然成为社长三美国篇，第七名是 Dance 歌手流浪团，这个算是我觉得是今年还蛮成功的戏，而且其实像那个严正花啦或者是那个金元轩，其实他们后来都有陆续开演唱会耶、
嗯、
然后效力也算是正式又回归到演艺圈的、
哦、
我觉得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节目的影响力有多大。第八名是瑞珍家，第九名是李瑞珍的纽约纽约二，第十名是我独自生活。那我觉得以前十名来看啊，我觉得我独自生活很强欸，
对、啊、
因为它是唯一目前还算是就是周播的节目，然后而且是一个长寿的节目，但是还是一直受到大家喜爱，
就表示大家都有定期收看。
嗯嗯嗯，后面的部分其实像是 You Quiz 啊 Running Man 啊其实都有在都还是有蛮多人喜欢的、嗯、然后像比较特别的就是像声音天才白社长一跟二啊，或者是没有数学的休学旅行啊，或者是像是长期的节目像是两天一夜啊，或者是我家的熊孩子，其实也都有固定有人在收看这些节目。但是在其他的部分呢，我觉得还蛮多人提到既然出生就环游世界的，
没错，奇安巴士他在今年就是韩国的综艺圈的讨论度蛮高的。
嗯嗯，我有注意到这个节目的讨论度很高啦，不过因为今年有一点就是旅行的节目，旅行节目真的太多了、嗯、然后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找来看。
对，他在 KKTV 播出。
然后另外有人提到钢铁部队
啊，钢铁部队这样子的节目其实有一定的收视群欸，大家很、嗯、还蛮爱看的。 嗯， 嗯， 嗯，
然后也蛮多人提到 YouTube 的转学者，这个我比较不熟，不过也因为有人提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还有刘在熙的 Ping Gay Go 就是借口，
然后最近拍了颁奖
典
礼吗，
也是整个很荒谬、
欸、很棒耶、欸、
很好笑这样子、然后还有 Going Salmon 啊，然后都算是比较团众啦、啊、偶像团体的团众的部分也都蛮多人提的。
其实真的我觉得韩综的生态真的是五花八门，真的是蓬勃发展、
嗯、而且现在因为有 YouTube，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会在 YouTube 制作，像那个蔡氏漂流记、嗯、蛮多人也有提到的。所以我会觉得韩综叫我们怎么分类就是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知道各位。然后有人当然有建议我们说你们要分什么季播型的啦，还是这种周播型的，然后非要分旅游实境或什么，我说我小的做不到
不过就是我觉得大家渐渐在自己的 SNS 上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看的。
嗯，其实韩综的好处真的就是你一定可以找到你喜欢看的类型，你要看恋爱节目有恋爱节目，你要看军队节目也有军队节目，你要看极限生存也有极限生存、嗯、你要看动漫也有看动漫，你要看 吵吵闹闹的，也有吵
吵
闹
闹
的，对，这真的蛮多种的啦。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如果就是如果大家是订阅 Netflix， 其实大家就很习惯在 Netflix 找他看过的综艺节目，然后有些人习惯用 YouTube， 其实他就会很习惯用 YouTube 去找寻他喜欢的那些综艺节目。我觉得可能是那些收看的那种节奏跟频率，然后剪的分钟数也渐渐养成就是观众们的习惯。
嗯，大家在写韩综心得的部分，其实就蛮多人也提到说，哇，就是发现自己收看的平台已经从电视开始移转到 YouTube， 很多人都会习惯开始看 YouTube 的节目。可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会反映说，好像罗 PD 他们是之前是拍电视综艺节目起家，现在转到 YouTube， 他又觉得 YouTube 就是罗 PD 把 YouTube 拍得太简陋。就是不像是电视节目上面可能会用到比较好的摄影机啦，比较大的制作拍摄，他觉得太简陋他又看不下去。所以我会觉得还蛮好玩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想要看的那一种口味跟想法真的蛮不一样。因为有人会觉得 YouTube 就是轻轻松松，他觉得就是很 OK 啊，然后有人就会觉得太简单这样。
也没有关系啊，大家难道真的有48小时吗？就是我真的很怀疑耶，就是我觉得就是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像 TVN 也巴不得大家都来看他们的综艺节目吧。对，
然后有蛮多人也提到 Sugar 的，就是 Sugar 的一个访问性节目，因为当然大部分是粉丝看，可是像我不是粉丝，但是我其实也是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如果他是访问到我有好奇的来宾，我也会看。比如说他访问了金南吉，哇，真的是也是
啊，对啊，你会想说，哎，他们怎么会
会凑在
一
起这样子，或是严正花？因为严正花跟房时赫原本差点拍了浪漫，拍了结婚、
哦、
结婚实境秀，
太奇怪了。然后我觉得一开始他跟李新民大叔也是很不错，就是也那一集我也蛮喜欢的。然后最近即将要上档，可能我不知道我们播出的时候已经上，他会跟 IU
对、啊，真的是 YT 的。各种各式样的尝试就会比较多啦，然后当然我觉得重点还是要看你出演的那个主角你有没有兴趣往下收看。然后也有人说他今年才第一次入坑韩综，然后觉得是一个超大的坑。
那我也得说你是对的，因为真的非常大坑，我觉得会补不完。因为现在就是我觉得就像那个说有 OTT 平台，然后也有 YouTube， 然后已经跟以前很单纯的你要看家族的诞生还是要看两天一夜还是要看我们结婚了，这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选择很多啦。就是你想要开看食堂的，你想要开什么真的是超多的。
对，
今天没有办法一直看到那么多的节目，因为我还要看福宝了。
对啊，你
我还没把福宝列入韩综呢，各位。
真的，我觉得你怎么没有，我觉得你应该把福宝放进去，反正他也是 YouTuber 啊，为什么动物不行？
江宝跟宋宝现在也可是很有名的。
对，我看其实还真的蛮多人很喜欢福宝的啊，我说台湾人哦，不是说韩国人哦，
啊、
韩国人毋庸置疑啦。但是真的很多人，就是福宝真的是一个旋风，
固定礼拜一跟礼拜五出诶，其实真的是看都看不完，不能说看不完，因为我已经觉得我好想看更多，但是更新的频率真的没有那么少。
蘑菇每天都会丢赞姐的照片给我们看，赞姐拍了福宝照片给我们看。
她最近初雪的那个照片真的超可爱的，
她、在雪地的那个感觉就跟那个夏天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超可爱。
好啦，怎么会聊到福宝？好啦，我觉得韩综就是其实你看到大家的留言跟大家的选择题啊，你其实真的觉得韩综是一个某个程度上面是韩剧以外的另外一个很新的一个大的一个战场，然后你可以看到大家都很努力的要在里面分一杯羹，或者是很努力的要去尝试做任何形式的主题。
我差点说跟死在沙滩上的人也不少。
当然啊、但是对我们就是收看的观众演，这些都是很好的福音，因为其实你想要看什么你真的都可以找到东西看，而且你可以看到你跟这些艺人演员们的距离会越来越近，因为他们会更乐意出演这样子比较轻松没有那么的可怕的这种综艺的节目。
你说李东旭不是有说吗？他说我只要当嘉宾，我自己不开 YouTube 频道，他觉得就是当嘉宾比较轻松。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考量，我觉得重点是用他舒适的形式然后形态然后去在自己的展现出来，我觉得蛮棒的。
最后一小趴，因为有请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建议跟告诉我你一些想法，而且比如说你想要我办什么节目啊，办什么活动啊，然后有没有在收听食堂啊的 podcast， 然后对我们 podcast 有什么建议，这样子就是真的谢谢大家愿意就是留言给我们，因为每一个留言我都有认真看，然后给了一些建议我也都有放在心上。
嗯，他有说蘑菇要继续追剧哦，福宝爱你。
对，这个真的超重要的。我看到一个我吓一跳，有人写说蘑菇食堂是我高中每段时间去学校都会听的广播节目，我真的吓死了，我想说
这就是从小看你的节目长大的。
不是，重点是我们的节目竟然有小朋友愿意听耶，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恩的一部分。
那我也说爱你哦。
真的，我真的非常谢谢你。
嗯，
对，因为我们都一直觉得我们的比较偏轻熟女的节目，
我们这边蛮多就是跟我们一起看韩剧长大的。对，所以我们也很就是非常非常谢谢大家就是跟我们一起收看这些韩剧。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希望小娜跟培宇都可以固定的录音啊，我们已经尽我们尽量的力量了，但因为其实这两位都是
大忙人
所以
再三的说强调，
对、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我们会努力啦，但是就是不要放弃我们。
但是虽然觉得很烦但中肯，对，大家不要放弃我们。
也有人说啊，只听了下我们的 podcast 真的是承蒙您的吉言啊。
嗯，我自己可能都会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努力的调整我们自己，不断的去跟蘑菇讨论，然后去激荡一些火花，然后希望有更多的内容可以给大家。
嗯，然后大家都讹了我们，就是跟听我们的节目就很像在跟朋友聊天一样，因为我真的就在跟王喵聊天啊，就是稍微轻松一点的一个部分。然后也有人跟我们建议说，希望我们可以多聊一些更生活一点的话题啊，然后可以想要更了解更多我们的一些事情。那我们确实有这样子在规划啦，所以2024年可能我们会努力再多做更多比较是偏生活类的主题，我们还是不会放弃韩剧跟韩综这个主题的。
没错，毕竟蘑菇食堂就是因为韩剧韩综啊。
对，我们会找个平衡点这样子。当然大家都会敲完罗 PD 的活动啊，然后编导活动啊，我们也只能尽量啦齁，因为其实会不会办第六次我也不知道各位。那不过也谢谢大家，因为其实蛮多人也有写说，如果之后需要女工什么他们都很愿意加入，那这个都是谢谢大家的好意，我们都有收到了。然后也有人说就是可能从部落格开始追我，发现我的写文风格有很大的转变。那其实我觉得本来人就是会一直成长，或者是会一直懈怠，会一直偷懒，所以其实风格本来就是会一直在调整的。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就是生活着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然后刚刚就是蘑菇说有一个高中生就是听我们节目，然后我这边也有看到一个是写说就是他很喜欢我们，然后也谢谢我们，然后他说是快到60的年纪，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借由串游平台认识了韩剧，然后接触了 podcast， 然后就认识到我们。他说给他的退休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就是希望我们身体健康、平安健康这样子。我就觉得哇，真的很谢谢大家。
不是在这边，有是在我们的 podcast 留言人也是说，就是听了我们介绍 Seventeen 的特辑之后，去看了 Seventeen， 然后就爱上了 Seventeen， 然后开始
去当课啦，去追星了，
然后开始追星，然后就觉得听到一把年纪才开始追星，有点害羞这样子。大家不要害羞，
没错，
追星是要很快乐的，
而且是一个身心有益的活动。
对、就是不论你几岁都不用害羞。
对
对，你要很堂堂正正的
说我喜欢谁谁谁。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是真的是拉里拉扎跟大家聊了这么久，然后也是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帮大家送上了金箍奖的票选结果。那整个的个票选的我也会做成贴文，会放在蘑菇食堂跟蘑菇娱乐的粉专跟 IG 里面，那大家也可以就是可以看一下文字版的一个部分。
蘑菇真的很用心整理了，
谢谢大家陪我们的2023年。2024年也请大家再多多
照顾爱护，
对，照顾我们爱护我们。
然
后呢愿意请我们喝咖啡我们也很开心。
对，
大家我们超久没在讲，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不是那个赞助我们喝咖啡，现在是赞助我们的平台费用，因为我们要订阅的平台实在太多了。 都死刑将至 OK 好，那我们就去订阅那个片，就是年费就是月费也是一笔费用，大家请多多赞助我们串流平台费用，
祝福大家开开心心。我觉得活到一个年纪之后，你会觉得每天生活要开心要快乐比赚一两百万更重要，这样
就是身心灵健康。
嗯嗯嗯，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们明年见，
谢谢大家，拜拜。